我这个周末在准备的时候，我就上网去看了一下这个，2013年，所以我给大家选了一些，一些大事吧，就是一些 slides 这样的。那左上角这边呢是就是这个菲律宾这个11月份的那个海燕是吧？就是那个台风这样的。那我看的报道记载呢，就是大概有5000多人这个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去世。那这个照片是讲到他们开始在废墟里面开始盖一些房子，一位老人带他的子孙女这样的。下边这个呢是也是就是在埃及，就是我们只知道过去这几年这个Arab Springs 应该翻译成阿拉伯之春是吧？谢谢。OK， 就是说是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在阿拉伯国家的很多民主运动的在逐渐开展这样。但是呢，在埃及这边也是就是他们选出来的总统好像也被军队给推翻了，好像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还在打仗这样的有一些的然后叙利亚也还在。那在宗教界其实很有影响力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可能还不见得能够看得很清楚，但是很多人感觉呢，就是说随着将来的日子的话，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大概几百年没有的事情，就是左边这个教皇他决定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 retire 应该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就退休了，就把他的他说他不再做这个教皇了这样的这个。然后呢，这个是Pope Francis 是第一个从美洲南美洲从过来的这个背景的人。那他已经开始在整个天主教界带出一些很多的影响跟变化。那这个对于全世界的这个天主教徒的影响，也同时也对整个基督教和整个信仰其实会相信说是会带来很大的改变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是在开始。所以那这个呢，可能从大陆背景的弟兄姐妹可能比较了解一点这个就是18届三中全会大家知道嘛，对吧？知道是这个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呢特别是这个新的这个主席习近平，然后整个的这个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了解他们这个三中全会最后提出来的一些的可能的带来的改变，对中国在将来的影响的话，可能不亚于这个当初文化大革命之后邓小平提出来的这个改革是可能那个影响力不亚于他的。所以那当然我想我们作为华人背景的话，对这个是非常的关心，因为整个中国国家的发展，包括中国的教会的发展吧也是很受这个整个国情的影响，经济的影响。所以我想鼓励大家有机会也去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事情，就是说我今年有2次机会去了国内的话呢，那特别是这第二次去呢，就是整个从当然我接触的比较多的是学术界，然后也和教会，那他们对于这个三中全会所传达出来的精神是非常非常的关注的。那不仅这样，这个其实在周围的这个国家，像香港和台湾，他们也非常的关注，因为这个也直接影响到跟他们周围这些国家的关系和包括这个教会的这个发展这样。那我们教会我跟例如讲说，这个我们在这边18年的这个好像第一次感恩节不在这边过 ，OK， 就是今年的感恩节这个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就去了休斯顿过感恩节这样。那我也好像是安迪是放到一些照片在那个webpage 上面是吧？我就是我昨天晚上也看了一遍这样的，然后我也很感恩，就是说我们教会过去一年好像有10多位的弟兄姐妹受洗，然后也有几家这个 弟兄姐妹这个到我们当中来这样的。 OK， 我想这个大家都认识是谁这样。那这个那也另外一个很感恩的就是说是看到虽然就是说是我们总人数没有怎么增加，大很多的人离开，很多人来，但是呢就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还是就是这个专心一致的在追求，在服侍，在成长。那我坚信的就是说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也包括每一个教会，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都是经过阶段性的。那我们在过去这几年这个阶段慢慢地走出来的话呢，我相信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建造会来好好的预备我们进入到这个下一个阶段这样。那另外一个我个人认为也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秋季的聚会，我们选的这个退休会，我们一年两次的退休会的话，秋季的特会呢，我们选的这个主题是这个生命更新与教会转型啊，请的是朱建牧师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带我们一些的分享这样。那那我诚实讲，我还没有很多的机会跟很多的弟兄姐妹同工去交流这个我们是怎么看待生命更新这个方向这个问题，或者是教会转型到底是什么意思。 OK，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也有机会有一些思考，我觉得可能很有必要的，就是说我们在各样的场合，不仅是在小组查经啊，或者是别的这个主日啊，或者交流的机会里面呢，我们能够就是说是也就着这个生命更新和教会转型的这么这两大方面吧，我们能够也有一些的思考一些的寻求，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个在神面前需要共同思考共同认领的。那当然就是说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影响很大的，就是很明显的有一个的转变，就是圣台是我们教会主席。 OK， 这个那这个是这是非常明显的转变。 OK， 这个转型的其中的一个体现嘛这样的。所以就是说那但我相信呢，这个不仅只是说是换了主席的问题了，更多的是一个我们教会一个整体一个方向性的一个的转变。那这个我相信对于我们每一个教会至关成长也是对于我们教会的成长也是至关重要的事情。那我昨天晚上在看这相片的时候，突然看到这么一张这个，这也是也很感恩这个永强弟兄为了这个为了教会弟兄姐妹这个献身这样的。这一张是不是还要继续放在网站上的难说的。OK， 这好像是什么 game night 是吧？我那次还是 miss 掉了，在带小孩子，所以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跑上去了这个。OK， 所以这个回顾，其实2013年的话大家有机会可以上网看一下这个很多的这个news agency， 就是新闻的这些的报道的，他们也都在回顾那其实整个美国其实也经历这个2013年的，其实也是非常一个给人感觉是非常动荡不安的一个一年那当然知道就是奥巴马是再选，但是整个国家是处在很大的一种分裂的状态，然后有很多的争执，很多的就我们也政府也下当一段时间这样的，然后整个世界看过去的话也是就是说我刚才选了几张几页的这样的事情，所以说整个人心也我相信也是借着这些事情都在有一些的思考。 OK， 那我自己也回顾了一下，就是过去这一年我跟大家在主日里分享，那我过去这一年我大概一个月跟大家分享一次，那我跟大家选定的是这个神的国的这个系列，那我就那11月份我生病就这个就没有讲成这个，所以所以我看了一下呢，就是说这么一年下来的话，我自己是非常的感恩，就是说是因为我关于神的国的这个的认识吧，我自己也是其实也是最近这些年才越来越认识到说我自己信主已经21年了。 OK， 所以讲起来是不短了， 那你讲起来很惭愧，就是说对神的国的真理的话，也只是在最近这些年呢，才开始觉得说有一点开窍这样。那但是当我从这个角度去读圣经，去灵修，去默想，去祷告，去与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交流，去跟外地的弟兄姐妹交流的时候，我开始越来越深地体会到多年来我在做过基督徒生活里面，其实有很大的一块我并没有真正的去得着这样的。那我很感恩，就是说是这个神过去这些年借着种种的渠道吧和种种的原因，让我开始能够涉及，然后开始去理解 almost 就是我自我的经历吧，就是说非常像我自己在2002年到2004年那段时间那个时候我们教会从2002年开始我们开始有主日的聚会，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属灵上经历一个阶段一个过程。那个时候神是让我开我的心眼去读了以弗所书那也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呢，是可以肯定的说是神的一个的带领，就是说我那个时候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开始明白什么是教会因为我可能跟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在休斯顿信主成长是在一个很大的华人教会所以也没有机会思考到底什么是教会，就好像就很自然就在聚会了这样。后来我们1995年搬到这边来之后人很少，所以也没有去思考什么是教会，反正就是一个查经班这样。那到了2002年我们开始有主日聚会的时候神带领就是让我那个时候开始去明白圣经中关于教会的真理是如何，是借着以弗所书。所以那个时候那么2-3年的时间让我从各个的角度再从借着圣经来明白教会是什么，就是对我整个属灵追求一个极大的一个的提升跟转变。那我回顾我自己过去这4-5年的这个对于神的国的这个的认识的时候，我感觉就是说是比对教会的认识更扩张了一个量级这样所以说呢所以我自己里面是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感恩这样的。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想决定跟大家分享这个神的国的这么一个主题。那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呢，也越来越深的意识到，就是说呢，的确这个主题呢不是那么容易理解跟体会虽然讲起来说好像可以理解跟体会，但我其实因为我自己这么样走过来，我其实深深的体会到呢，若不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真正的带领开启的话，很多的地方我自己觉得我还是就是体会的非常的不透彻的。所以如果在过去这一年里面神借着这个主题对我们有帮助的话，那我就非常感谢神。如果你觉得觉得很收获不是很大，那我诚恳的 sorry， 这个或许这个求神就是说将来这个什么时候让我们对神的国也有一些新的认识的时候那我们过去这一年所交通的内容的话能够帮助我们。那我把这个每一次跟大家交流的题目列出来呢，我是从神国的圣经中对神国的定义，然后从一个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如何对神的国存一个持久的盼望。那圣经中在告诉我们千禧年是什么意思告诉我们在将来见主面的日子是得奖赏是什么意思，然后借着这样的一个对整个神国从过去到永远的这么一个展开，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现在光景的一个的反省。然后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是从认识就是说什么是基督因为我后来发觉说呢我们对基督这个词，因为基督这个词在中文里面翻译出来它本身并不带一个明确的含义，但是你如果去跟一个犹太人去交流，去问他们说什么是基督的时候，它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极其丰富的一个词，但是对于华人来说的话这个意思不太明显的。 所以啊、那我觉得因为这个文化上的这么一个落差，以至于说我们对于去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对什么是基督的这个含义没有把它抓牢之后，以至于很多圣经中已经告诉我们的真理在我们面前没有呈现出来这样。然后啊、然后在七月到一直到我们从旧约，我借了几次的机会跟大家来从旧约来看这个神的国的这个心意的展开。然后上一次十月份呢，跟大家就是我从这个马太福音的前面四章再跟大家分享这个如何看神的国。那今天呢，我是想就是继续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跟大家分享这个神国的奥秘的这个方面。那我的理解就是说，我跟圣台弟兄现在也在交流，就是说从明年呢，我们我这个系列可能就不会继续了。就是我们会选一个新的系列这样。所以我想也好，就是说因为神的国的这个主题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这样，所以说呢希望就是如果我想这些其实在我们网页上应该都有 recording， 你如果自己有负担有兴趣的话，鼓励你也可以去听去体会，然后呢或许经过一段时间，让这些里面所带出来的一些的 issue 在我们心中有一些沉淀让我们能够有一些咀嚼吧。然后关于明年我们会有什么新的主题的话，如果你有什么感动或者是有什么建议，也非常 welcome， 大家可以跟我跟圣台交流，那我们一起寻求，然后最后把它定下来。那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是个关于神国的奥秘，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是取自马太福音十三章。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这个撒种的比喻啊。我们你如果有圣经，你可以自己读，或者是我们按照这个 PowerPoint， 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我们一二三，一起来。我们继续下一页。我
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
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恩主，我们再次的在你面前，我们祈求你带领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向你的心敞开，继续的帮助我们圣灵，我们欢迎你在我们当中运行，来开启我们，来明白你的真理，是吧？愿你今天早晨亲自的喂养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得饱足，也愿你的名被高举，让我们知道我们被你所选召，被你所建造，乃是为了主你自己。所以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愿你自己掌权。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那我想稍微复习一下十月份跟大家交流的一段的内容。马太福音呢， 是关于他用的词是天国啊，那kingdom heaven 啊，那天国跟神国其实as far as I'm concerned 是一样的意思这样。那上一次呢，我跟大家就是主要是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四章呢，大概七件的事情。那我跟大家通过一些解经的方式呢，就是希望跟大家有一个交流，是看到呢，就是说关这个马太在写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他其实他一直在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要点，就是耶稣是一个耶稣是受膏的王，就是基督的这个意思。OK， 所以如果你在以后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碰到基督这个词呢，你就把它换成受膏的王的话，或许对我们认识圣经呢会有一个新的开启。每次你碰到耶稣受膏的王，耶稣受膏的王，你把基督这个词把它换成受膏的王的话，他基督的确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自己过去这几年在重读福音书的时候，我发觉有一把钥匙。那我们知道说呢，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来理解神，我们从各个角度来认识神，所以说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很多的情况下呢，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是从神道成肉身来拯救世人的角度来读福音书啊，这是很好。那我鼓励大家也可以说是成道成肉身来建立他的国的角度啊，用这把钥匙来读福音书，那你会发觉呢，福音书或许有一些新的亮光来开启我们。那其实这么一个主题，四本福音书里面它都是在反复的强调这一点。虽然我们现在读起来，有些时候我们会把马太福音理解为说讲耶稣是王，马可福音理解为说讲耶稣是仆人，路加福音把它理解为是人子，或者是约翰福音理解为说耶稣是神。那这些理解你可能在很多的解经书上都可以读到，的确是这样。但在这四个侧重点上面，有个更重要的一个大的一个的框架，就是耶稣是受膏的王的这么一个主题。大家记得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快结束的时候，老约翰他讲了他为什么写约翰福音啊，他淡记这些事是要怎么样呢？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其实约翰，我们说他记整卷约翰福音，他的一个根本性的目的，他还是希望告诉世人说耶稣这个人是受膏的王。 OK 所以我是鼓励大家，就是说能够用这种一个基督是一个受膏的王的这么一个框架来重读这个福音书，来认识这些作者他的心意这样。那今天这个撒种的比喻呢，我相信大家可能在做福音朋友的时候都听过，然后在在生命成长过程中可能听到也听过很多遍这样。所以呢我想今天特别选这一节的这一段的圣经呢，也是想跟大家交流一些我在默想这一段圣经里面的一些的体会。那耶稣讲这个撒种的比喻，我想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耶稣想跟人表达的一个的心意，就是说他可以看到世人会对神国的道有不同的反应他就里面讲到说这耶稣自己这是少有的一些的比喻呢，耶稣自己替门徒解释了。 OK，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 follow 就是了。 OK， 那他就讲到说这个种子呢，在路加福音就讲了，种子就是神的道，就是关于认识神、认识神的国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然后撒下去之后呢，他是讲到说有这种四类的反应好了。一类的反应呢，就是说是它是一个路旁的，以至于它因为它有人一直在走，所以它根本完全是硬的，它不能生根。所以说呢，这个很快这个就被飞鸟来就把它给就吃走了。 OK， 然后呢还一类是土浅石头地，以至于说呢这个虽然好像刚开始接受的时候心里欢喜，不过是暂时的，遭遇各样的冲击之后立刻就跌倒了。 然后还有一类就是他已经种下去好像也在要长一些了，但是他用荆棘，主耶稣用荆棘来表示呢我们这个世上的这种思虑这样的钱财的迷惑，就把它把道给挤住，以至于不能结果实。然后最后一种讲到好土以至于说呢它能够成长起来结实，能够有100倍、60倍、30倍的收成。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个像刚才例如讲到我们感恩节我们去休斯顿，那是因为因为我们辅导的女儿结婚，那个辅导的女儿当年是我跟丽茹结婚的时候花童，所以说她邀请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很愿意就去了。OK， 这个，那也借着这个机会呢，去跟这个20多年的这个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在一起这种认识有20多年了这样，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比喻已经在过去20年当中，在不同的人的生命里面就带出它的一个真实出来了。那有些人可能真的就像这个路旁的这个种子撒在路旁一样，有些人就真的有点像是这个石头地，有人就真的像是荆棘，有人真的像是好土。这个20年是一个 long enough period 是能够去 tell 的。OK。我走之前特地的跟这个一个牧师70多岁一个牧师吃晚饭，那他呢刚从国内回来3-4天，那他身上是有癌症的，那这个他回来呢就是他跟我讲的就是他会去检查，如果发觉癌症扩散到一种程度的话，他就不能再去中国了。那他是就是在休斯顿一个大教会做牧师，做到快70岁的时候说要退休，因为他希望就是进到中国的宣教工厂，所以说过去的3-4年里面呢基本上都是在国内每年回来呢就治病基本上医生就是说扩散到一种程度你就不能 travel 了，所以他就是说是在这个之前他就尽量在国内，他说这一次回来之前他跟当地的同工讲就是他可能不会再回来了， depends on 这个医生怎么说，所以那边的同工呢也就是也不客气，就是说是那你走之前的这一个月 intensive 的这个上课 OK， 这个就是我想这个老牧师也非常的愿意，因为他也知道说呢这个生命不在时间不由我们所控制，神既然还给了他这一段时间的话呢他就做这样的。所以他也讲到他是在一个国内一个很大一个城市做学生工作 OK 培训很多很多的这个在校园里面的同工和这些成立了这个学生的教会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老家就在他那个城市 OK 我只是所以我是听他这样的分享，我也心中非常的感慨就是说可能同样是20年的这样一个历程这个神的这样的真理也是同样的呈现给我们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我在默想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有一个观念很抓住我，就是耶稣用了一个词，他说天国的奥秘大家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应该还记得吗，对吧，他说天国的奥秘怎么样呢，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圣经中你去读的时候，当他讲说这个奥秘这个词的时候他跟我们现在讲奥秘稍微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现在讲奥秘好像就是说是非常艰深难懂的一些事情这样，那其实呢圣经中讲奥秘就是更多的意思是说神他特意把它隐藏，然后时候到了时候就把它显明大家如果去读以弗所书保罗也用了奥秘这个词，然后哥罗西书保罗也用奥秘这个词，哥罗西书里面他就讲说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神所隐藏的奥秘如今却向他的圣徒显明了这样。所以那你反推回来的话呢就意味着说呢门徒呢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因为神历史历代把它隐藏了，到了耶稣的时代呢，他把天国的奥秘把它给这个盖这个可是这个 cover 给它拿开了 OK。 所以说这就体现出呢门徒有不知道的事情。那另外一个呢，就门徒有误解的事情。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因为马太福音里面几十次的讲天国怎么样啊，从头到尾都在讲天国的话，你可以从这两个角度你去想说，门徒到底哪地方是不知道，门徒们到底哪地方是把它误解了 OK。 所以当你从这两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啊，那我常常是借着灵修，借着默想去思考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开始发觉说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开启。因为我看我自己，或者看我们平常在华人教会好了，不敢讲美国教会，这个去听到的讲道，去读的书啊，去这种借着交流所理解的，对这个对一般来说是怎么去理解马太福音或者别的一些的经文的时候，你可以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说有一些的奥秘虽然在耶稣的时代他已经把它给 uncover 了，这个 cover 已经揭掉了所以耶稣对着门徒们，对着当时的世人在讲的时候，所以耶稣他一直在讲说，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什么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他一直在试着跟门徒，跟当时周围的人，要把天国给开启给他们，解释给他们。就像我刚才强调的这两点的话， there are things they don't know, the things they misunderstood, 就是说。那同样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我看我自己的经历的话，也是同样的，我发觉我虽然信主二十几年，这么算起来，关于天国里面的真理的话，有一些东西我其实是不知道的，我甚至有些时候自以为知道的，我后来发觉说其实是不知道的 OK。 那很多的另外有一些呢，我也发觉我跟当时的门徒一样呢，我是误解了耶稣讲这番话的意思的。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的提醒，就是针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就是说我们在认识这个神国奥秘的时候，认识去仔细体会这个耶稣的这样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存一个谦卑的心，好好去体会。那我相信呢，这个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认知跟体会之后呢，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这样的工作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启。所以我们尝试一下好不好，我给大家这个三五分钟的时间，你如果有圣经的话呢，就翻到那个马太福音十三章，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就会把它去打出来。我希望大家能够有，给大家三五分钟时间，能够有一段的默想，关于这个撒种的比喻跟天国之间的这样的关系的连接。 OK， 我下面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默想的一些的体会啊。我第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呢，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一种场景，就是一群的门徒，然后也有些时候是一群的人，他们一直跟着耶稣，一直跟着耶稣，跟了这个三年半这样。当然有一些人是来来往往进进出出这样的。OK， 那他们对于耶稣是谁非常感兴趣。OK， 这是一大问题，所以说以至于四福音书他们都一直要跟我们讲说耶稣是受膏的王。然后另外一个他们对耶稣非常感兴趣的就是说他要做什么事情啊，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说我这地方给大家选了两段的圣经啊，有一句话是施洗约翰讲的，他那时候被关在监里面，他叫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在等别人？当然这句话可能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这样的认识，但是至少体会的有一点呢，就是说耶稣的一些的言行让施洗约翰跟施洗约翰认为的这个基督有一些的不 match， 所以说他才产生这个问题，他就送他的门徒去问。就是说那还有一个就是门徒们对耶稣讲的话，就是说是你们他们聚集的时候，这个是耶稣临升天之前，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的就在这时候。早些年呢，我去读这两段圣经的时候，我常常得出来的结论好像就是说，施洗约翰哪地方软弱了，或者怎么样，哪地方没搞懂这样的。然后呢，门徒讲这句话是明显的没搞懂，这个就是说是耶稣都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都已经跟他们讲到这个程度上了，他怎么还在问说你复兴以色列国？那近几年我再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开始觉得很resonate 怎么翻译，就是就是说我开始跟他们这种感受非常的共鸣了，因为我开始体会到他们是生活在殖民地，就罗马的殖民地啊。这个生活在殖民地的日子呢，我们生活在美国不太体会。有谁生活在美国觉得自己生活在殖民地里面了？啊，没有，是不是吧？对吧？这个你生活在中国的话呢，你更不会想说这个你也是生活在殖民地里面，对不对？但是呢，一方面讲说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生活在殖民地里面，所以说他们对于耶稣一方面是谁很关心，另一方面呢，耶稣在要做什么事情，能不能解决他们殖民地的状况呢，他们是非常非常关心的。那同样的，我如果说我们是不是生活在殖民地里面呢？举手，有谁 yes 的愿意举一下手啊？一位举手，谢谢。OK， 我们其实是生活在殖民地里面的。OK。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OK，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活在一个不属神的国度里面，就是生活在殖民地里面，就这个意思嘛，对吧 ？Yes，OK，、okay、所以说呢，所以我就非常的感慨，我就说是他们当时的门徒们，或者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呢，他们非常深的体会说生活在殖民地的日子不好过，非常难过。不好过还讲的稍微的轻松了一点。那其实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天国的子民，作为神的儿女，生活在一个恶者掌权的这个国度当中的时候，其实是不好过的，大家同意吗？ OK， 所以说我们常常看到的是这种不公义。OK， 这个我刚开始放的一些的照片里面， 像我们也知道，像志军前一阵子也分享说他认识的另外那个美国弟兄，我不知道那个小孩子可能到现在还没回来 ，OK， 所以说是这个，这然后我们看我们周围的很多很多的事情的话呢，是一种非常的不公义的。然后我们像今天早上主日学也在讨论这一点，我们心中现在唯一祈求就是这公义不要临到我身上就好了。然后觉得说是临到我身上我还不知道受不受得了，所以说我就在那边就是害怕 ，OK， 就是说。哪一天这个不公义真的临到我头上的话，或者是预测不到的事情真的临到我头上的话，我到底怎么办？我可能还没这个生命，没这个智慧，没这个能力去面对。OK， 所以其实这种我们生活在这种殖民地里面，对我们的整个的心态的影响是很深刻的。但是我们却没有像当时的以色列人那种盼望，就犹太人那种盼望的急切。所以以至于说这些门徒跟了耶稣跟了他3年半，看到耶稣被钉死，看到耶稣复活40天，跟门徒们讲神国的事，以至于他要升天之前，门徒们还在问说能不能解决殖民地的问题。OK， yeah, no problem。大家体会门徒们当时在为什么还在问这句话的意思吧。然后这施洗约翰照说是耶稣的表哥，照说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的人，照说他整个一生就是做耶稣先锋的人，他到了非常关键的一步的时候，他也在问这个问题。耶稣你到，所以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他说我是用水跟你们施洗，这个将来有一位来要干什么，与圣灵与火施洗，他想象的耶稣是带着审判来的，他要像 要什么，像簸箕羊场一样的 ，OK， 看不到耶稣是这个样子，他没有在解决殖民地的问题，那所以我们如果深深的体会说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也是生活在一种属灵的殖民地上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这种盼求。绝不仅仅只是说是主你保守我的一生而已，还要解决我们生存的环境的问题。这个刚才例如敬拜的时候也提到，LA High School 今年就2位 ，OK， 这个David 他服侍的那个 House Church 在 Rice 校园，他们一个福音朋友还在传福音给他，就死了。然后另外有一位癌症去世了，今年也是2位。所以他是一个其实当你真正去了解一个人，当你去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当你去真正进入到一个人生命的时候的话，他是非常真切的一个的体会的问题。但是所以说如果我们常常因着殖民地的这样一个感受在煎熬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关心一定会去想方设法的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就是跟天国是接起来的。但如果我们不关心我们大的这个环境，不关心我们大概整个属灵整个社会属灵文化的甚至工作岗位的这样对我们影响的时候，我们还如果还是一种主导以洁身自好为观念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个国对我们来说就觉得遥远。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国对跟王必须勾心领汉，他不能分开。我再讲一遍啊，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说，这个眼前的这个耶稣我可以称他为王，但他必须解决国度的问题，或者他至少他希望他当时就解决国度的问题，他不能分开了，神也没有把他分开。所以说待会儿我们会分享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在讲奥秘，就是说他要告诉门徒们说我没有把它分开，只是你们有误解而已，只是你们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所以我要用很多的比喻很多的讲解要把天国的真理告诉你们。那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把神和他的国也分开的话呢，我们其实是 过于 naive， OK， 就太天真了， OK， 就是说其实没有真正明白神在做什么。然后我们一方面靠希望靠的神，另一方面仍然受这个整个恶者国度的奴役， OK， 但是我们却没有一种心态能够站立起来，要与这个要把这个国度夺回来。这是基督徒很可惜的一个地方。另外一点，我想跟大家，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这个神耶稣在讲说神的国的来到啊，不 ，it's not irresistible 啊、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还不具备不可抗拒的能力。稍微这里面步子稍微多了一点，OK，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 ，OK。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国家要，比方说毛主席在这个天安门城楼上，这个新中国，这句话怎么说来着？中华人民国站起来了是吧？这个对不起啊，在我们当中台湾同胞们，这个OK， 对吧？他没有哪个国家国度建立的时候是说进到这边来说，哎，你要不要我跟你打一仗怎么样？然后他说不要，那我们就 move on 了。就不打了 ，OK。大家有听说过这么样把一个国家打下来了吗？没有听说过吧？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这个进迦南地的时候，不是一个一个全部把它打下来啊 ，OK。但是耶稣在讲说神的国来到的过程里面呢，它不是 irresistible。OK， 你可以拒绝。有听说过这种建国的这种做法了没有？所以说我在默想到这时候，我说莫名其妙。OK， 那神的国照说是在我们观念里面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宏伟，怎么大能怎么样？但是神说他像一粒芥菜种子，他像这个当初撒在地里的麦子，他像就是农夫撒的种子一样。它不是 irresistible 的，至少在这个阶段 ，OK。然后呢，人你可以拒绝，而且呢，讲了我们刚才讲的这种，除了拒绝之外，还有三种土，所以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意愿来决定跟随的程度。我当时在想说，神的国怎么是这个样子？就神的国的建立，神的国进到人心，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因为我很多年跟这个潜意识里面，我跟当时的这个门徒们以色列人想的是一样的，神的国的来到是极有威武，极有能力，极有荣耀，解决问题的。耶稣说不一定，你甚至可以拒绝他。所以我再来看我自己的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和我周围的人，和我，对不起啊老戴，我继续用观察这个词，老戴很讨厌我用观察别人这个词 OK 这个所以我有多年的观察，不仅是在我自己身上，我家人当中，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北美的教会，在这个国内的教会，我觉得2000年的基督教的历史就印证了耶稣讲的这个神的国的来临的过程。 Many people 可以 refuse， 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你跟随的程度，但是不要忘记撒种比喻之后的紧接着比喻是什么，麦子和稗子的比喻。麦子稗子比喻，神说不要去收它，等它全部长成的时候，他会差派使者再来完全的处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不知道跟大家可能也分享过这一点。当我借着这很长时间的这种默想祷告去明白，我开始觉得，其实真正神的国对我最大的触动的地方，是 somehow 神让我感觉到我好像摸到了他的心的一部分。对不起啊，这么讲好像口气大了一点， 但这实实在在是 what drives me， 就是说是当我开始明白，就是说是他心里到底在 desire 什么，他不要 force you， 他也不要 drive you， 你可以拒绝，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意念去，但是呢，我们到时候要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发觉我们作为基督徒不敢全身心来跟随神。当我们不敢全身心来跟随神的时候呢，这个因为它不是 irresistible 的能力啊。我们因为有些想说，我也祷告了，我也求问了，我也这个进食了，我也这个聚会了，我也这个找了各样的名师，这样的各样的这种好像有能帮助来我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好像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啊，好像没有带来一个好像一个大的转变啊。所以说呢我在很多的事情上对神开始持保留。Okay， 不管是精力、时间、金钱我们的整个的生活，我们就其实持保留的意思就是说，我把我们的自己的全人把它化成几大块有几块可以往神国放，另外几块自己先留着，这样其实日子很痛苦的，左右拉扯。你像你一个人，就古时候这个四马分尸是吧，这个其实五马分尸啊 sorry OK 他少了一匹马 OK 这个不敢，因为我们处在这么一个国度建立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敢，就是说我们不敢全心的跟随神的时候，就是过一个被五马分尸的生活。你开始过这样的日子的时候，很明显的体现就是缺乏目标，缺乏动力，体现出来慢慢的停留在形式上啊，开始出现疑惑，出现犹豫，出现懒散，都跟这些马上就带出来。所以我刚才就跟大家分享过了这个麦子跟稗子比喻我就继续第三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以前读种子的比喻这句话就过去了，但是后来看到了这句话心惊胆战。耶稣说这个门徒觉得奇怪啊，你怎么开始讲比喻啊，干什么？耶稣也不客气，我告诉你我讲比喻为什么呢？ The knowledge of the secret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of God has been given to you, not to others. 中文把它翻译的有点好像说只让你们知道不让别人知道，但英文你去读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可以从正面角度去理解，我这个极大的宝贝，极大的这个的奥秘这个真知我给了你比方说我给了圣台不给汤君 OK 假设了 OK 这样的 OK 这个就是说是但是这句话它后面就带出来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了。大家理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它有一个至宝，它有一个关乎不仅你个人生命前途，关乎人类生命前途，甚至关乎全宇宙生命前途的全宇宙的这个前途的这么一个钥匙或者真知一个认识。他说我不给张三李四，我专门给老戴 OK 你不要害怕这个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背后所带出来的这个使命跟责任是 overwhelming 的，是 overwhelming 的 OK， 因为这是神他定义这么做的 OK， 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去体会说原来神他万人当中只拣选了，比方说万永强说我就给了你了 OK。别的另外类似于十个万永强的我都不给 OK， 那你这个特别的万永强的话就得想一想说 What does that mean 了 OK， OK， 大家理解我在讲什么吗？所以这它里面有个很深的一个的托付跟使命在里面 ，out of his heart。我们前一阵子这个同工会开会的时候一起读这本书《直奔标杆》，就 Purpose Driven Church。OK， 它那里面呢就引用了一段这个调查，他说教会为什么存在？就有一个基督教的调查叫安文这个人，他就在当然这是可能是美国教会，不是华人教会，就调查了近1000个教会，就是89%的会友回答说教会为什么存在呢？就是要照顾我的家庭和个人的需要。OK， 90%的人是这么回答，然后呢，牧师的角色呢，就是让那些已经在羊圈里的羊要快乐幸福，不至于失落。OK， 然后11%的会友回答说呢，教会存在的目的是要为基督赢得世界。很有意思，就是说，同样的这个调查问卷去问牧师的话呢，正好反过来，90%的牧师会说呢，我这个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为基督赢得世界。10%的牧师说呢，是为了照顾会友的需要，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OK， 所以他这个一下子这个就不可能对口了。OK，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问类似这样的问题，不是说是教会为什么存在，或者是LACCF 为什么存在。如果我们在座，我相信我们教会不会是90%人认为是。LACCF 存在就是照顾你的需要 ，OK， 和家庭的需要。I hope not， OK， 我坚信不是 ，OK， 这个我已经 believe 说这个答案不是了 ，OK， 不管我不做调查了，我坚信不是 ，OK。但是呢，但是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信仰的重心到底在哪里？是专注我们自己解决我们的问题，解决我个人的需要，解决我家庭需要呢？还是为基督赢得世界？这是不光是说我们 LACCF 为什么存在的一个要回答的，我们个人信仰为什么要继续拥有这个信仰，继续追这个信仰，也是同样的问题要回答的。 OK， 所以我有一次在外面分享的时候，我总结了一下，在全球有几大重大问题。一个是从物理学角度来说，整个物质的构成最基本的粒子是什么？这今年拿诺贝尔奖 ，OK， Higgs boson， OK， 粒子加速器。当然，全球气候问题，这个很多地方都 suffer， OK， 这个然后呢，作为我天文来说，我特别把它选出来，这个可以看到世界离我们最远的这个最早年的这个天体结构 ，OK， 这我们非常兴奋啊，明年。有另外一个 Space Telescope 要送上去，然后这个是核反应堆 ETA， 这个可能永强有 work on 这些吧，这是解决能源问题，这解决气候问题，这解决我们这个物质构成问题，这整个解决这是去探索宇宙起源问题。所有这些项目都是靠合作在做，我自己从能源部拿一点点钱11年，然后呢，每个礼拜花一个半小时跟另外的10个人要谈，就为了能够保住这一点点钱而已。每个礼拜花一个半小时谈，我有时候很感慨啊。我如果问大家说什么是全球最大的项目，啊？什么是全人类最大的项目和最重要的项目？啊，是解决能源问题，是解决气候问题，是探测这个物质结构，是探测宇宙起源，是二氧化碳这个储存，这个什么是全球最大的项目？我相信圣经的回答是建立神国。你可以把它当作项目来看 ，OK， 就立项 ，OK， 哇，然后跟神申请经费，这个申请人力物力 ，OK。That's the biggest project one the human can 看 take on OK， 这也是神只特别交给这个基督徒说，你是在这个世上，我还留着你活着，讲难听一点，我还留着这些基督徒在世上要做的最大的项目，不是伊塔，也不是这个 Space Telescope， 也不是这个 Higgs boson 的这个 LHC， 是 Establish Kingdom God。但是呢，我算了算了，我还很少说是为了这个神国最大的项目，我一个礼拜一个半小时跟张三、跟李四、跟王五。OK，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的做科研的人，可能一个礼拜下来可能有四五个 regular conference call， 就是为了能够保住某些项目，为了能够说这个项目不要走偏，为了说这个项目能够更 productive 等等等等。神国的这些项目其实不比那些小， demands 可能更大。OK， 第四点我会跟大家分享，神国的这个起初非常的卑微，建立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一粒种子撒下去了 OK，就这样 OK， 这个跟我们想说任何一个建国这个打仗根本就差得太远了，然后建立也是极其漫长，到现在还在好像看越看觉得势头不太对 OK， 这个当然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早就讲了，我们一起来念。所以耶稣就讲说他会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会发生一些事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不法的事增多。那我们去看的时候的确是这样，但是耶稣他告诉我们说要小心，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会冷淡，那唯有怎么样呢，忍耐道理才必然得救。所以这个我们在信奉一个神，我们相信他在这个地上要建立起他的国度，但他在这个阶段又是能力又不是那么无所不能，然后呢又是这么卑微，然后又是这么极其漫长，你说我们的挑战大不大？是很大的。但是呢我这次在香港我住那宿舍，我住上铺，下铺是这个中国河南教会的一个领袖，比我大十几岁，但看起来比我年轻，这个非常有神的同在。他呢，他说神给了一个特别的托付呢，就是写中国教会历史。哦，我跟他一见无故，每天晚上谈到一点多，哇、哦，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我给大家分享一点点哦。他说中国教会历史虽然不长，但是神特别有赐五个意象。我今天没时间把五个意象讲，我就分享两个好了。第一个呢，他说福音回耶路撒冷的意象，大家听说过吧？我以为福音回耶路撒冷是近代的事情，九十年代啊，那种最八十年代充其量。他说 ：“No No No， 弟兄，他说1942年，神就把这个意象赐给中国教会。1942年是个什么意思呢？”还没解放，就是根本就是还就二战开始了没有？快开始了，就是还根本就是中国教会还根本就是很微 ，you know。但是呢，42年就把这个意向就给了中国教会，他说将来中国教会要承担宣教的这一棒啊。所以他说中国教会只会接受进来不会传出去，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教会真是太贫穷了。所以他说你们一直，主对他说你一直要往西，一直要往西，只一直传向伊斯兰国家，直到耶路撒冷，42年。所以我们两个当时很感慨啊，算一算70年了吗？没算错吧 OK。 那 其实很多的现在的华人教会，在大陆的华人教会还是不明白这个意象，这是就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去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北美的教会就更觉得离这个意象遥远了，所以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第二个给中国大教会一个很大的意象是福音道书，他跟我讲了半天，他是河南人，我没听懂什么叫道书。OK， 后来他给我讲起来，我才慢慢明白。他说，这个转到从一直往西，一直往西转到中国去之后，将来会继续往西，就到了哪儿呢？啊，从中国继续往西到了哪儿？欧洲，对吧？再往西呢，就到了美国。所以说道书就这个意思。OK。福音是从那边过来的，但现在倒数回去。 OK， 然后他什么时候到这个意象出现呢？68年。68年是个不错的年。 OK， 我就那年出生了，开玩笑。他就说是那68年的时候，是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68年的时候，这个整个中国教会是一扫而光的。 OK，然后以至于说这些老前辈们，这个叫杨安西的去问这个叶乃光，是更老的前辈，他说：“大爷啊，中国的教会到底还有没有前途？”68年啊，他说呢，神有话，中国教会要经过几十年被拆毁，然后要整顿，第三阶段的时候才会强壮起来，福音倒数到欧洲。他68年就讲啊。到衰落的欧洲，到变质的美国，45年前。OK， 所以，当我们讲说这个，当我们讲说这个，经历这种长久的这种磨难，所以罗马书里面讲说，真要想我们这个整个生命真正的成长。经历患难，经历忍耐，经历老练，才生盼望，才不至于羞愧，这个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在里面。所以总结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的内容，天国进到我们人的心里面，是借着耶稣用这种天国的比喻，用这种非常卑微的这样的方式，也用着这样一种好像在我们看来能力不是那么巨大的这样的方式，但是他神在遍地寻找所呼召的，就是这一群愿意一生回应他这种似乎看起来不是这么强有力，似乎看起来是这种卑微，似乎看起来又是这么好像要 forever 的这么一个的过程，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生盼望，我们才不至于羞耻，我们将来能够跟神站在一起，领受他对我们的赏赐。这个是天国的奥秘，是我们需要真正用我们的生命去谱写、去回应的。所以鼓励我们每一位都在这样的一个神所呼召的整个的洪流当中，成为他所使用的器皿。我们一起有一段的安静跟回应的祷告。